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敬之至菩提能故，我以所行，今古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在皈依和发菩提心上面。然后，我们继续这个入行论的第六品，安然品的内容。因为不占太多时间，我们主要还是在，我们主题的这个内容的寄送，上一个星期的这个寄送的内容，因为有时候我们就大体上面。提一下过去讲的一些就之前的祭品的内容，所以但是如果诸位有时间的话，可以多看书以及多听有些唱诵念诵，看书上面的一些意比较记得比较熟了以后，可以直接就是听唱诵或念诵这一类的都可以。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整体上面有一个关照，然后现在具体的内容上面也有一种的把握。所以，入行论的第一品里面呢，尤其强调就是指出就是菩提心的这种的就是利乐利益，就是修习菩提心，具有菩提心，升起菩提心，那这样子呢，就是能够。圆满这个相满难得人生的这种意义，真正的真实的意义。所以今世书生生生世世没有成办的事情呢，就是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呈现。所以就像乌云的这种黑夜当中呢，刹那间闪起了一道明亮的这种闪电。所以这成诸佛的这种威德呢，我们世人呢，在轮回当中暂生善道相乐，就是说。我盲龟在三千大千世界大的海当中呢，百年来吸一口气，然后在那一刻气的时候，正好碰到这个木环呢，木轭就套在脖子上一样，在轮回的这种漂泊到无始以来的这种的流浪当中，突然有一次就是得到一次人生，在这个人生当中呢，又遇到佛法，就有点像说至于这种的百年一餐修行的这种的缘分极其殊胜难得，这个一定要确认，因为有些人学佛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就这个很随意，或者这个应该是随手可得，或者是将来还有大把大把的机会等着我去修行，等着我去念诵修习，这方面的一种的心，其实不是，就是说，黑夜里面就像乌云当中闪了一下电一样，在这一刻时刻，刹那间照亮了，就是你自己的位置，照亮了，就是你要去的前行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个萌生这种的修行的意思呢，意图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不然我们被各种各样的散乱的习气、迷乱的遮障，就是密不透风。 所以为了很多，就是看起来对自己很重要，实际上究竟来讲，就是完全是迷乱的因的这种的一些事情呢，会就是迷失在这些事情上面，无穷无尽，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说那修行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了解说，改善自己的这个心，那在这个当中呢，基本上有这种就是，除了你，比如说怎么讲呢？比如说你去航行坐船去别的地方，然后这条路上呢是也或许就是稍微漫长，或许比较快速，但是你坐车子、坐船或者是坐马车，你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首先要去的是你检查你的这个车子的问题，就是如果车子轮胎怎么样啊，船的话船的船身怎么样，有没有需要就是修补的地方啊、刮的地方，把它清理的地方。如果是长途旅行的这种的一个准备的话，当然人都会想有没有油啊，有没有这些。那个处理好所有的这些健康的，就是一些基本的这种的状况，所以类似的，在这个当中的修行的时候呢，第一步就是要有这种的忏悔的心，所以说在这个诸佛面前呢，自己有这种礼敬诸佛，然后心生忏悔，上供就是有一种的。说身心都用于修行，比如说有些时候藏传佛教的，尤其在这里面讲到弟子某某人身口意的一些供养啊，怎么样？好像就是像弥勒日巴和马尔巴的传记当中，诸位也看得到，好像他师父好像就是有时候他的弟子有一个弟子，把他的什么家产供养了，最后有一个老山羊不是，母山羊是，就没有代码，觉得那个是瘸子，所以不用。那马尔巴到了。到了马尔巴跟前以后，就说那，就是你全部都已经在这里供养这个上师，这么讲的时候，他就肯定是看惯道神通嘛，说那你还有一个东西好像没有供养完呢。他说那个好像就只是一个缺的山羊，老的山羊，是羊这种。然后他说，那你既然要说就发心圆满的话，就把那个也带过来。然后他就。回去以后，这位法师，你们听那个传记的时候，应该有这种。他这个呢，马尔巴不是对世间的财物有执着，但是一个人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像我们发愿说，自他三世善根及受用，怎么样去永远就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利他的道路上比较彻底的这种的心的时候，其实从某一种程度上面，他也有具有一定的这个心理的素质的考验。或者是说象征性的这种意义，所以大概就是说，在这里面呢，如果正式的这些供养这些做不到的时候，先以观想的方式，以种种这种，就是说我们讲的一般的这种的供养，就是以观想以及供就这种的，土水花香灯水水花香灯土古月这种的象征的这种的意思来去做。供养，然后，然后就是其他的，当然生于以其他的这一类的。但是这之后呢，就是忏悔，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发露忏悔的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因为人不容易看到自己的过失。再一个来讲，就是有过失不一定愿意改，如果又不知道如何去改。所以会造作，持续的造作一样以前的问题，老问题还是会一再的出现。所以说，过去的这些见解上面，行为上面，要得到根本的改善的话，一定是一个就是回顾过去，然后就像我们做世俗的事情的时候，也会有就回顾过去，总结经验，然后再来计划未来那种，就是一个就日常有效的一个做法嘛，就要。达成某些就是一任务这样子，前景的话，愿景的话是这样做的，所以一样就是在这个任何人的生与意的过失当中，尤其是对比较精神道路修行实践本身上面，就是三宝、上师以及其他的这些法友这些当中呢，往昔犯的一些过失， 然后现在就不能再犯，然后一切都有一种怎么讲呢？在佛前、在三宝前、这些上师前忏悔，然后放下某一种因为愚痴而造作的，就是一些罪业。所以，不然的话，你这样的一些罪业失去，或者再一次轮回，这样子的话，这些习气还是会这样影响的。这些幻境持续会在这个人的人生当中呢，就是所造作的一切呢，都会在未来世再一次就是纠结，再一次陷入同样的一些困难里面。或者由此带来的就是艺术的这样的一些不同面向的，但是是有一样的这种问题产生的不同的这种局面，所以导致的一些苦。所以从这之后呢，就是比较有认识到菩提心的重要性，与菩提心升起来的上面就是会形成障碍的这些做深深的忏悔，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完整的受这种受持菩提心。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每天都在念，受持完菩提心以后，是不是就大功告成了，就再也不用管了？我已经受了戒了。以前有些人总是说，哦，我也已经受了居士五戒，受了菩萨戒、密乘戒，那好像就那个仪式是最主要的，那个名头，或者是甚至是有个证件，上面写不一样的名字，这样子，这些变成很重要，或者是换衣服、剃头。这些当然这些也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平时当中呢，就是很长很长的不放逸，记得你所发的誓愿，记得就是如何去坚持这种菩萨道的修学。所以说，能够避免自己下堕，也能够避免损他，能够利益其他众生，然后快速的，就是成就这种，就是地道的功德。所以从这些上面来讲，就是我们时常的时候呢，就是想起，自己所受的戒的这些内容上面，所以断烦恼最有用的本身是菩提心。所以真实的这个经验当中，就是如何去，就是断烦恼，那这个就是要内心当中始终保持一种的不放逸的状态。所以不放逸的这个状态呢，更就是结合其他的这种正知和正念来摄受，这个心就比较有力量。所以说，可以灭除这种的烦恼，断烦恼，用菩提心，断烦恼，这个意思就是说，除了这种，了解，就是比如说有不放逸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做某一些事情，虽然是不好，但是习惯了，就做惯了，就一直会，这样持续。那在这些上面呢，就尤其是对其他的身心有造成伤害的，及众生，造成巨大伤害的某一些事情，然后就是在这些上面呢，心饶益，就是习性上面不断的去改变，对于内心当中有的烦恼啊，这些就不要让它一直驻留在你内心当中伤害你。然后，如果是一般外缘上面伤害的话，人都会有这种各种妨害的方法、躲避的方法。或者是就是说对立的、对峙的这些方法，那这些外在的因缘呢，其实是次要的，就是他们好帮助的话，也有一定程度的，就是帮助破坏的话，就是一定程度，它不会那么大。但是自己的内心呢，如果说有这些没有能够看管好，或者是牵引到一个正确的方向的话，那个就是害。就伤害的就比较深，如果下堕这样子的话，时间比较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不放逸呢？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正知正念的方式，然后在身与意当中，心智六度当中，就是保持一种的正知正念，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我们之前的一些内容。所以， 然后之后呢，就是说，安忍品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之前的上一次已经重复的，每一次花时间的话，可能就不好。我们今天就在，就是今天的主题上面，安忍品的大家应该是比较熟了，这个稍微长一点，所以，就是重复过不少次安忍品的大体的一些内容，所以但是这个要每天每天经常自己去看，然后记得。所以这个一点点点滴滴当中的完整的修行积累起来，就变成一个大的改变。就本身学习任何，就是法门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的状况，就是先开始一点一滴，然后最后放在一起呢，就凸显出来哪些是重点，哪些是就是必须要做得到的，就是。在这些当中呢，我们因为新的这种品质的改善，就是也是循序渐进，点滴之间的一件事情。所以以前有这些经典里面讲到说，不要去看这个善微小，如果像，滴水呢可以见次满大器，不要看恶呢，就是这个好像《法句经》里面大体上的意思有的，说不要看这个恶呢，就是好像很微弱。就是星星之火可以就是燎原这种意思大概，所以这个的确是如此。修行当中呢，就是每一句每一也要有恭敬心。就如果佛法以及法本上面写的，好像都看过很多法本，或者是说就类似的听过了以后，就没有那种热情，没有一种的敬心，没有恭敬心的话，这种的情况其实是一种不太好的状况。一定。是在任何时候，哪怕是看到文词句子，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经常戴顶，然后来恭敬，甚至就是这里面有，就是诸佛的这个经要，诸佛开示佛法的这个经要在里面，所以可以就是是佛的加倍，的一种的方式，度众的方式，所以你。直接接触佛法的对这个核心的精要，也是经基要，的这种的经基要的这些内容，精要内容，所以很长，就是顶礼，供养，就是香供啊，有时候就是之类的，所以在藏地其他很多地方都有嘛，藏经阁或者是自己家里也有这个。有观想这个皈依经的时候，也有背后安奉众经卷这种，所以在他面前如意五支上面，其中一支上面是供的是这个法本，所以我们呢内心当中呢时常就是发自内心的看到一些句子的时候，好像亲自见听到佛语一样，就是非常的欢喜，听到大菩萨们的这种就是亲自教。教法的这种声音，所以以这种的心来听就很重要。具体的内容我看一下啊，今天的内容就是受赞，我就大体上面说这个内容就是因为菩提心的最大的敌人，这个当然本质上是无明，我执我爱种种的这种对于事物的所谓存在的方式这些有误解，所以这些上面呢是根本的。但是一般用话来讲，就是嗔恨心和对治安忍的嗔恨心是安忍的对治一样，真谛的菩提心的这种需要对治的主要是这种自我自私的心，只是嗔恨心这些都会有源于这种自私的心起来的嗔恨心比较浓，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转化自私变得就是利他，所以从这种的角度去看，让自己和其他众生的这种修行的方式，既有相互交互交往的当中，就是修习安忍的方式， 以及种种的方式，就是原先看待现象的这种角度，怎么去看得失损益，之后就是缺席佛法以后，又继续入心论菩提心的教法，这样以后你从完整的又看到另一面，就像小孩子和成年人看同样一件事情，可能都有不一样的这种感官直观的经验和这种思考的模式。所以一般来讲，没有这种，所以大菩萨们他们的这种见解当中呢，能够就是指出这些现象的本质。所以我们学习修行的当中呢，会就是因此可以调伏自己的心，应用这种的教法可以改善提升。所以这个佛法的这种修行的模式比较多，但是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最重要的一个模式。所以说人就贪嗔痴这些当中的贪婪和嗔恨的这种的心呢，就是衍生其他的这种的，包括嫉妒啊、骄傲种种的这种的心，然后中间也会出现很多的疑惑呀，就是某一些疑惑也是来自于贪嗔的这种的力量。所以那这样子呢，就是当遭遇一些所谓的逆境、不善的人、不善的事情，或者是不欲求的事情，不欲求的这种的人物的一些造作，那这样的时候呢，应该心应该怎么去看？所以从这个里面呢，就是思维诋毁呢，其实根本上面不足以让人去过分的去忧和喜这样子。如果你能够转为道用，当然可以就是把它观作一种非常珍贵的，甚至产生欢喜的心。就是很多修行的人的经验里面就是这样子，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说顺境和逆境对于真正决心修行的人来讲，逆境更加能够促使其修行提高，更加能够怎么讲呢，快速的增长进步这种福慧的质量。那对于一般的其他的人来讲的话，那很多人就是祈祷佛法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要有任何问题，不要有任何就是扰乱的这种问题，不要出现一丝一毫的不如意的事情，一切都要顺，这种祈求顺境的人还是很多的。但是有很多大菩萨发愿就是去前往最就是恶劣的地方，在恶劣的这种环境里面呢度化众生，所以他们有这种的是因为真正就是能够了解这种菩提心的本意，也是如实诚信的如此发愿。所以呢，这个赞美和诋毁这些不足以喜忧的这个里面呢，像举例子之前的，就是像孩子堆起来的沙屋遭到冲刷以后倒闭以后，倒了以后呢，就是就是很，就是哭泣啊，哀嚎啊之类的。所以说，类似的就是很在乎于这种名誉的得失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就是内心当中呢，很容易受到其他现象的摆布，心里很脆弱，太重视外境外缘，然后以至于就是稍稍有这种不如意的时候呢，像小孩子一样，就是内心不欢喜。然后这个上面就讲了，这种声音的本身，就是赞叹也好、诋毁也好，这些根本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于，就是我们过分的去在意的事情。就像你，比如说你现在是在意，但是过去的这种在意或不在意产生的喜怒，留下来的习气会影响到你现在的品质，现在的这种思考的方式，乃至于这些都会受到过去的影响。但是这些具体的状况在那事件当中的你都可能想不起来，那时候有谁当时有什么原因很不开心，好多事情都忘了。但是因为当时生过这些气，愤怒过，所以这些愤怒的习气还是会传下来。所以整个事件呢，可能被你已经忘记了，好多事情就是类似的。所以 说受到他人的赞美，对于你自，我读一下这个原文好了。受赞或他喜与我有何益？喜乐属于彼，我的少分，少分我不得。他乐故我乐，于众因如是，他喜而赞敌，故我，何故我不乐？故我受赞时，心若生欢喜，此喜亦非当为是于同行。所以说一个人赞美，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呢，当你收到某个人的赞美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他那个时候真正的，如果他是一个诚心的赞美，不是讽刺的那种的状态的话，那就是这个赞美的这种的喜乐呢，属于这一个人。他说就是因为这个人以前不是经常在网上，我记得好像有人在说这个传这一种，这个也是说别人尊敬你是因为他们的素质素养不错，而且就是思考比较正面，然后就是他们有这方面的善意，所以那这是说不要以为就是就好像他是对你的一种的纯粹的一种认可，当然是一种认可可能，但是最主要是这个人的心态说明他的一种的见解，因为每一个人可能任何好事情被心情不好的人心态不好的人完全可以理解成非常负面的，所以说就这个就本质上面这个人跟他受赞的人或者他喜这些呢，根本上面是对方赞美的人和喜悦的人的对益处他的一种的这种善举，所以喜乐属于彼，所以是这个是一个。如果说赞美本身对其他的所有的众生的赞美都有一种的欢喜的心，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说我们应该随喜一切的这种安乐善行的这种的部分。所以说就像我们以前讲到的，说应该跨越所有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上面吧，就这个世界上面有190多个国家和加上不同的地区，差不多有200多一点吧，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在其他的社会其他的国家这样发达或者是有某一种的好处这样子，他们在这个上面呢，我觉得可能是说看你了解到什么程度主要是。但是只要你了解到这些事物是比较有助于怎么讲呢，有利于大家的，而且是从某一种程度上面是一种正的善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好好的去随喜。当然某一些的成功或者是失败，这些只要是给人带来痛苦的，他哪怕是就是说暂时的痛苦或者是暂时的失败或者成功这种的例子很多。但是如果他做的不好，就是这个方向上面的这种的这个人做的不好的话，那你就是内心当中呢肯定是有一种慈悲心，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如果那这样子他当他做好的时候，你会有诚心的一种欢喜心。所以说这里面的主要是说如果就其他人欢喜的时候我欢喜的话，哪怕是你不喜欢的敌人受到其他人的赞美的时候呢，就是那你也应该去欢喜，为什么不欢喜呢？就是有这种的意思。如果是说过去假定了一个敌人是存在的，比如说那如果有人赞美他，那也肯定他也是真的做得好，那我们就诚心的需要有一种欢喜的心。当然这里面是一个问号，说为何不乐，但是这个你把他假定成敌人，然后他做的事情都被否定，所以什么他做，就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跟与此相反，他欲求的东西你不欲求，他认可的东西你不认可，只是纯粹是为了敌对而敌对的话就没有意义。 所以根本上面当然就是没有真正的敌人，这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有任何所谓的敌人的话呢，就把它转为修道的这个善良善因修道的这种的方便。所以说将其他人赞美我受到这种赞叹的时候呢，心内心当中还是甚欢喜。一般的人都是这样子的，那个微不足道的欢喜心，只要是正面的肯定的，大家都有这种的，就是一种怎么讲呢，比较欢喜的这种状态。但是在这里面，这一个里面呢，就是毁和损，容就是赞叹和毁誉呢，这个上面呢，不要有就是摇摆上面很大的忧喜的这种状态。那作为凡夫，肯定多少会有一种喜欢被赞美，喜欢被认可，不喜欢被批评和否定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但是如果仔细你看自己和看别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一些人呢，比如说他自己赞美自己，他说我是这个，我是那个做得好，我这个做得好，我这个品质很好，我是一个很怎么样好的人。那你这样去说的时候，就觉得有些人你听起来觉得他不这样说反而更好。人有这种的心。那如果但是他的心里面内心这些人当中呢，他也有一种的自我肯定的一种的欲求，所以可能就是没有等别人说自己先说出来的这类的一些状况。所以就是看其他外在的现象的时候，有这些就心里比较脆弱的人，或者是说怎么讲呢，我们可以理解了，就是不是说去诋毁或者是对别人有这些人呢有一种排斥，或者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说需要理解说他们内心当中还是不够强大，所以才会变成就是需要那种的对于稍微微不足道的一些赞叹他们觉得很重要，对于就是不看起来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些言语当中的不敬啊，这些发生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痛苦。那这样子说明内心呢就像孩子一样，很多孩子大人看起来就是他们的心态有一些做法就是怎么讲呢，就忽上忽下，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就这种就比较累嘛，比较让小孩子可能不觉得累，但是就因为他的性情在那边。那是为什么俗言当中说这个小孩好像就不够成熟呀，还毕竟是小孩，就大人会笑嘛，就是他们如果很生气很不一定，但是有很多人还是内心觉得就小孩子的这种无理或者是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用大人有些时候说你这是小孩子气也会这样说嘛，就是他说明这有一种的问题在。下面的这个寄送是不仅是如此，如果当你开始能做到就是不太在乎，那这样也很好，就不太在乎赞叹或者是损毁的这种的声誉种种的这些状况，又对别人对你有时候批评，这些都好像就看得淡一点，所以你只是关心事情本身，但是就是就把事情做好尽量。那对于其他人怎么去看这些上面，不要就是能够理解有人不满意，而且这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是一个身心历练的一个过程，你听多了其实就慢慢慢慢就适应了，其实也没什么，就像说伤疤一样，不是说开始的时候皮肤很嫩很弱的时候呢，那一点点伤都觉得很痛，后来就皮肤变得粗糙比较强壮以后呢，就是那些都鸡毛蒜皮，不算什么。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进而就是说对于另外一层的这些修行来说，就是机会啊或者是对刚才讲到的这种的回遇啊，这些上面来讲反而是一种难得的机缘。所以这里面讲到赞誉令心散，损坏厌离心，令度有德者毁坏圆满事，复会圆满事。一是若有人欲损我声誉，岂非救护我免堕诸恶趣，为求 无为求解脱，无须历尽缚。于解束缚者，何故反声称我与欲去苦？然蒙佛加倍，闭门不放行，云何反声？反称彼？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对于真正愿意修行的人来讲，逆境反而是催生这个修行成熟的就最佳的这种的缘分。所以说，真正你比如说从这，这个是教育上面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去有很多人认为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一直要跟他就是说你做了一点点就说好啊，太棒了，你是最好的，你是怎么怎么样这种的一种的理念。这样的一些教育下长大成年以后，就是如果你去到其他的世界、其他的国度，在某一些环境里面，这种大家都认同这个教育的方式，可能会也就是有一定的就环境上面相配合的。但是在其他有一些地方，如果，他们那里就是你在一个特定的老板的手下工作，那个老板的脾气不是说赞美你，一直他会有这种就是比较打击性的这种的语言。那这样子的时候，这些人会因为从小心里面都是一种受肯定，就被宠爱，好像不能愿意面对真实，只要就是一直处在一种怎么讲呢？很难堪受这种就负面的逆境上面的带来的一种增上的这种能力就缺少，所以说如果你在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说让他们知道其实做得还不够好的时候，就会有人真实的跟你说还现在还做得不够好，应该再就是改善，然后他愿意听到一些所以善意的鼓励以外的，还有一些对于他的水平，他所做出的这个上面的一种比较客观的对那种评价，看起来从不同的人的角度，肯定会有一种整体的看起来是比较，趋于比较有理性的一种的判断。所以那样的话，反而刚开始他不见得那是那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稍稍有所否定，说你现在还做得不够好这样。但是他也是一种就是。更大作为上面，和改善的一种好的一些方法吧。所以说，一种就自我最迷，被周边人或者相互赞美这样的，就是有一种什么，以前有一些说法，这个也有可能有他的对一些特定的人有他的必要，类似于抱团取暖一样的那种的做法，可能有他的一定的用意义吧。但是如果更有力量的一种的做法，就是，像前面这里面修菩提心的时候讲菩提心的这种的重要性，然后第二个就是忏悔。那一般的人说啊，我要就是我不愿意给自己开刀一样去做什么不好的这种的，就是忏悔啊、几字经章啊这样子，反而是说我要成就好的东西，然后得到好的东西，给予什么这种的想法，所以在开始的这个时候，有这种的忏悔，你的心就是真真正正的进步的比较，怎么样呢？从根上面刮骨治疗一样，有不好的东西，从愿敢于这种向自己就深层的这种修行，毕竟就修心佛法就是跟修心有关系嘛，所以。那这样就是在佛法当中，知忏有愧这些都变成一种好的这种功德。所以你看，涅槃仁波切的教法二规教言呢，或者其他当中都会讲到说，就是最佳的一些品质里面就有这些品质，就是自我评估，自己可以能够审时度势，能够自我反省，以及这些方面的一些，就是树立功德的方式。更加成熟，更加怎么讲？能够向内寻找，不然的话，有些时候人没有那种的善恶取舍，没有是非的这些基本的观念，那就是今生可以做的事情，也可以蒙蔽自己的心，以至于就是醉迷自己的神智、心智，然后到最后发现那些做法 背后呢，就是有一种自我自私、自我之我爱的心包裹的习气太强，所以还是不能够彻底的从根上面去改善，而是一种表面上面的一种的，就是装饰一样。所以说根本上面的一种改变的话呢，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个下面的这个里面呢，说如果长期经常被人赞美这样子呢，就是心当然觉得，那你赞美了，你已经都满意了，那应该我是最好的状态，就不思求取更高的这种更深和更好的这种心嘛，就是心会堕会散。然后说，障碍这种厌离心，因为好像就是没有碰到什么太大的那个的话，就很多人没有整个处理心，但是最后被动的处理人生生老病死发生这样的时候也很难接受，因为习惯了就是不断的拥有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有千年万年等着他去怎么讲享福，就是过人生这样的心，但某一天发现就是，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欲临苦，怨憎会苦，生老病死之苦，这些一个波接一波的海浪一样席卷过来的时候，就是心里面呢还没有准备好。然后说，在这个短暂的光阴当中，因为就是说你得到嘉奖，得到这种各种肯定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就是其他就对于跟自己有相似的这些上面的产生嫉妒的心。所以嫉妒有德者，所以毁坏一种二资粮的积累的这些机缘。所以在这样的这种的状况下，如果有人就是毁坏声誉，就有点像是一种修行的考验一样。那这不是去帮助自己说到世间的这些名利财色的得失呢？其实都是非常短暂的一个光阴当中的事情，不用把它看成永恒，而且去造作积累负面的业障。所以说他是，这不是就是说，帮助我避免堕入恶趣嘛，警醒我，然后这种修行的道路和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些上面有所反思。所以说这个自己如果不求解脱，也不想利他。那你就是在像那个顺时牌一样，你不管过去式，也不管未来式，就只是管现在当中的这个吃喝玩乐。那这样子的人就其实，那你就说完整的这种入心论的内容法义肯定得不到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就是求解脱的，而且以解脱为超过世俗的这些欲求和安乐为更大的目标，以解脱的为目标的人，然后利他的为目标的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就是世间的暂时的这种尽啊利啊这些都不重要，所以他说其他的人过来以后对他造成一种损害的时候，更好是一种训练修行的一种的时刻，所以说就是帮助你解除这种对于种种的八法的执着的这种的束缚。为什么？就是说，意思说，受到这么大的恩德帮助你转化的时候，反而就是升起嗔恨的心。所以说这个有点像说，我们一定要比如说做很明显的一个例子的话，比如说两个人在街上，有时候可以，以前就是在其他时候你们也可能可以看到，有些有冲突的两个方面就是正在吵架，或者是要准备大打出手。那这样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个很有力量的人来劝架，把两个人都就是拆开分开，然后放在就是完全不一样，能够避免这次的冲突，然后造成很严重的这种伤害。那这样子就反过头来，可能冷静下来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没有不测的后果发生，很严重的这种问题呢，应该是很感谢这个劝架的人。所以当时就是碍于面子，就发怒，种种的原因，就是不认输啊。那这样子，但是这个不小心就是做出很伤害的这些行为，非常的恐怖。所以以前不是也有一些 戒毒所呀，这样子一些，他们很感，后来就是能够戒毒成功的话，他们很感谢这种帮助他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所以类似的，我们是说，奔向这种苦难的深渊轮回，就像就是轮回是一个以前用监狱呀、铁屋啊这种的来比喻嘛，所以你就往那个方向使劲走的时候，有人就关门把门挡住，不让你往里面走，说这个是蒙佛受的佛的这种加持下，就是出现这些因缘，刚好不让你去完成这种痛苦的事情然后使自己长期受苦的这种因缘，所以那这样子呢，就是我们应该产生感恩的心。所以刚才讲到的说，这个是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很多人是这样子，就是意思说他本来其实不太管修行，也不太重视就学习佛法，但是有一些心灵上面的，比如说就出了一些事情，有时候是亲人去世了，有时候是自己受伤了呀，然后是住进医院了，或者是其他的车祸呀，也有很多人突然就开始想到生命如此脆弱。人的这种就是生灭，真的是像水泡一样，像露珠一样。那其实各种因缘，稍微再深一点，再稍微再走远一点，可能就这个人就不在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内心当中想到，就是我要寻找生命的意义所以应该就是了解因缘果报。应该了解了，多了解前后事。我为什么不关心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你要就是完结这一次生命以后要继续旅行的方向。为什么不关心呢？就既然有一些人就是简单的说可能不存在，或者是那要不要存在不存在？我需要多学习啊，多问啊，多了解呀、就是暂时没有定论的，你至少好好的去努力去多学习，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这个里面，这是一部分。所以说，有些人会想说，就是有机会啊，这一种，如果我心态上面没有准备好，如果我生气，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说，其他人对我是有害的，或者说我本来想要修这种福德、修善行，那这个受阻，他其他人阻碍我去修行，去阻碍我，就是这种怎么讲呢？做正面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不是其他人就是一种负面的作用，它都是一种破坏性的这种，所以我应该有理由去恨呢，去这种讨厌别人呢？这上面就想说，修福德最胜莫过于安忍，就是罪恶莫过成安忍，就是难忍莫过忍，难行莫过忍这种的，上面讲的，所以说为敌能丈夫，称敌也非当，难行莫过忍，云何不忍也？若我因己过不堪忍敌害，岂非徒自障修？昔忍福德因，所以这个部分呢，我看一下，在我们的那个这方面，再到了第几个？所以这个就是说，自己因为这种烦恼、嗔恨的这种心粗重，这个习气比较浓重，所以就不愿意忍受，不要说敌人的很严重的伤害，哪怕是就是一个眼神，一个好像就自己的一些误解，都会把他就是有模有样的、有鼻子有脸的，心里面就是把他往负面的方向去想，那这样子就是说，岂不是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吗？就破坏了修习安忍、积累福德的这种殊胜的因缘助缘，所以敌人或者是这种的概念，其实是最佳的一个助缘。被你，就是说，就是比以前说，你有什么样的心，最后得到什么样的果。 或者说你就是你自己的这种心的这种投射的这种结果，所以就是善恶都如影随形，就是你自己的投射和你身体的影子跟你走的一样，所以福的和苦难，就是安乐和痛苦，福德和这种的，就是业障，这些都是随着心而产生的，并外境。就像有些人会这样想嘛，那至少要对方要负一半的责任呢，我负一半责任，这个是二元世界当中的这种投射，还不知道怎么业是怎么投射的时候呢，人会这样想，所以，有些人会总会挑一些问题，法友或者是拿佛法当中说要珍惜佛法，珍惜法友，珍惜这种因缘教法上师这样，那他会。总会想更多的这种的理由，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或者是这个我不满意，那个我不满意。但是他总觉得外面的这个，对境有责任。但是这个呢，事实上面就像你做梦一样，轮回当中的这个大梦当中，你自己醒了以后，就是你投射的一切都是跟你世界最有缘的，是你是最主要的负责任的人。所以佛也讲了，说。就是佛要帮助你的时候呢，也只能是说以引导的方式来，就是导师，就是这种的方式来，就是让你步入解脱。解脱呢，完全要依赖于自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这些都是你的投射。如果这是完全是外缘的话，那佛肯定会说，那就是，怎么讲呢？这一切投射由神来负责任，或者是说由其他的人，其他的这些，让你产生这些投射，就是其他的力量。以前都是一神教里面会这样嘛，是说这一切都是神的创造，神的安排。那这样子，那你可以怪罪于神，说为什么对我不公啊，或者是之类的。但是因为是你的业和习气的直接相关的投射，所以这样子呢，要有一种的，如果你像。外寻找答案，向外找理由，这样子就是世俗的地，就是世，就是即在这个世俗的范围里面的事情。我们的意思说，然后如果你真正更多一层的了解世俗地本身，的话，那可以了解到说，这个，最主要的责任人唯有自己，对你自己的业和投身，就来到此世间。这一些当中呢，就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一样，做一场梦，不论是里面的梦境里面有人帮你，有人害你，这一切当最后你要对这一场梦负责，因为那是你的梦。所以圣经有个鬼的故事嘛，说鬼在压身，然后很恐怖，百般挣脱都挣脱不了，最后急中生智，说给那个鬼压身的梦中的魔鬼问他说：“我有什么办法？”摆脱你的束缚，鬼也说：“哦，我不知道，那是你的梦，我怎么知道？”所以类似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如果那经过漫长的这种的痛苦以后，有些人可能还是很难了解的。所以，看已经到了。然后，所以根本上面就是说，一方面是说没有真正的所谓的敌人，对于一个修行者而言；另外一个，如果在暂时先虔诚这种负面逆境当中的一种显现的话，那就是说，他所谓的敌呢，并不是障碍福德的这种因缘。所以就是这后面讲到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无害。不仁是我看，就是这个后面再举了两个例子，无害人不生，愿抵生忍福，即为修福因，运河为丈夫，因时来期者，飞行布施障，受戒诸方丈，业非障出家。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观念里面说，敌人出现的时候，他就是令你不开心，或者是说 令你的是担忧，在就是在这个局限当中的话，你会觉得它是比较负面的。但是你再进一步去思考，所以人生本身是个试验场，一个修行的过程，一个结，就是你只有一个趋向于哪里的一个方向，你留不住任何东西。所以在这个趋向解脱或者堕落轮回的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从白夜走向解脱，从黑夜走向白解脱，或者从白夜走向黑夜，或者从黑夜走向黑夜的这种的做法里解脱，就是到底远和近和目标是不是以解脱为道，那这个就要看自己。所以说，但是真正想要解脱的人来讲，就是说，真正的安忍的功德来自于这种修习忍的过程，也是最好的忏悔、最好的积累资粮、忏悔业障的方式。提前用修行的方式，就是把过去的积累的业缘遣除，然后再一个解除比过去又因为现在的造作而就是创造未来的这个痛苦的因，所以安忍的功夫在现在既忏悔过去的业障，既就是增加就是未来的福德。所以说愿敌的出现的时候是给你这个钥匙，给你这种转变的机会。所以修福田就是直接的注音，这为什么把它称作是障碍呢？所以就好像避免是为什么是一种福德的，你认为是一种福德的这种损耗的因呢？其实不是，只要你了解这一层的内容去用，所以这个后面的两个例子很显然就是这个部分。所以真的是也是如此，有很多人一辈子比如说储蓄某一种的东西啊，这样子最后他都不知道这些东西要给谁，所以给这个也不放心，或者那个也不放心，或者说就随便给任何一个人，那这种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像美国以前我也听说过有一些人呢，最后好像没有特别的那种这种怎么讲呢，用心，他们就是如果你想你有一些能力，你想要去施展你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有时候那这时候有一些困难，有一些这些去帮助，比如说有很多的义工，他们去帮助的地方并不是去很享受的地方，很多事，但是他们很欢喜，因为他们心里面已经准备好就是花这些时间精力去专门去做利他的事情。有些在非洲，有些在亚洲，有些在美洲，反正在哪里都有，有些在一些疾病和甚至给自己带来传染危险的地方，他们去的人呢很有热情，曾经在欧洲也碰到过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就是联合国的一些项目啊，这些上面就是基本上多少年全部都是就奉献这方面的事业上面。所以对这些人来讲，有他要帮助的对境的存在，并不是他们的障碍，而是他们有一种的勇气，有一种的爱心，有自己的生命奉献于这些事情上面。所以类似的这两个例子也是如此。但是那些人在他们的眼睛里面，他们不会讨厌就是环境不好的地方，因为这个世界上存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他们不会讨厌就是有传染病啊怎么样的一些人，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是可以经由他们的努力可以改善。所以但是如果你没有心帮助他们的时候，什么都可能会很讨厌，贫穷人见了也很就是非常的就是不如意，不欢喜，然后当然生病的人就肯定更不欢喜，觉得就是越远离越好，马上就转身。所以现在有些就是生病的人受到各种的歧视呀，这种的故事很多嘛。所以我看现在时间也差不多，我看我们是，往下再快一点念了啊。所以这后面的进一步讲了，就是不但就是所谓的敌人不障碍你的福德的积累，相反就是 因为他们的出现是你积累这种的恩人，积累这种福音的这种最好的方式，最好的因缘。就世间，世间奇者众，人缘敌害稀，若不外施愿，必无为害者。故敌极难得，如宝现平舍，能助菩提心，故当喜自敌。敌我共成忍，故彼安忍果，首当奉献彼。因敌是忍缘，未无诸人想。故敌非因共，则也不应共正法修善因，为敌思为害，故彼非因共。若我，如若利依利我，云何修恩人？既以即成心，乃堪修人间，修间人。故敌是人因，因共如正法。这里面就是具体讲了为什么就是地方是修习安忍的这种助因。说世间这乞丐众多，但是自己能够如果就是你不害别人，如果就因缘生起来一些怨害，其实不容易。如果你就是过去生可能有一些伤害别人，所以今年这一次你想不通为什么他要伤害你，但是可能是过去的这种的因缘产生的，这种会有。但是就是没有任何外在的因缘，所以要珍惜这种。当然你不需要刻意的去召唤或者是制造这样子，不然你也会给别人带来身心的障碍。但是他人主动的就是跟你就是变成了好像对峙的对立的那种心态的话，那就是说好好的去珍惜，来调伏自己的心，来就是让别人呢也得到某一种的解脱。所以不要给人制造更加的多的扰乱，就无辜的这种陷害。所以说这个用了这种的词特别的这种优美，就是说像贫穷的人得到了发财的机会一样，就是敌人那就是说因为如此的难得，像贫穷人得到了极大的发财的机会，觉得很就珍惜嘛。那这样子就是说能因为能够修菩提心，安忍本身是六度之一，所以布施持戒这些功德也在安忍的这种功德里面。就是意思说当你有人伤害你，你还是以不法的方式来回向他，有些时候甚至用别人就是用傲慢的心，用就比较欺世的这种的方式，这样的时候你还是保持平稳的心，或者是就是还是非常温暖和友善的心去回应，这样子这些就是能够帮助修持菩提心，所以你应该很欢喜遇到这样的对境。所以尤其是说你安忍的修行的功德，最后今生来世以及直至成佛解脱当中的，都是一种的助缘助因。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因为那个他对方敌方的存在，所以才会造成这种成就这种安忍的因缘。所以说安忍的任何果的话，应该首先呢回向或者是奉献给这个就人缘这个敌方。所以说如果你就是两种思考，一个是说他不是为了让我修安忍才对我这样啊，或者他想甚至是想害我，所以才这样子，所以我如果不把他这个作为我的这种恭敬供养或者是说回向啊度化的对象，那这样想的时候，除了发菩提心，早就发了一切的这种众生都要度的愿以外，众生无量誓愿度这种的心，为此呢法门无量誓愿学就烦恼无尽誓愿断，就这种的，然后佛道无上誓愿成这种的发心以外，就是说，所以说，那你如果有这种的，像就是没有这个意图，或者意图是相反的，所以我不应该尊敬他们，不应该就是回向和共同的这种成就的这种发心，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用了这个发。 法本啊，如果你修一些法本，这样法本很正规，里面有解脱道的这种的知识一样，但是它本身没有直接的一种说我要利益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一种的主观的一种意态心态，所以它不让你不想，并不是因为让你修忍辱，这个不代表它不重要。就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在听法的时候，因为在很多佛学小组里面，也有一些辅导员呢。也有一些是自己父母亲信佛，或者是孩子信佛，兄弟姐妹某一些人信佛，相互说的。那些说的时候，就觉得啊，我比你学的还多，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或者是有些人有这种的心态嘛，说法师好像其他的有些说啊，那法师他自己也这样那样。那这个呢，就是有一种就是之前讲的一样，如果有人愿意从内心当中愿意分享佛法，那这样子呢，就是有一种恭敬的心。所以。我们说善知识这样的时候，有一些是可能称不上善知识，但是有一些可以称得上善知识。那这个呢，就是佛法的教法和正法两种圆满是最好的。就经验上面，他也有公正见的经验，这些证悟者。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并不是，但是他有善良的意图，有慈悲心，所以就是跟别人分享啊，这样的时候，这个也要珍惜，因为至少它里面有教法的这个成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能够理清很多东西，然后让就是心内心呢，我们不能就是平时的时代当中的社会当中相处啊，这样的时候不能只是想说，一切都要圆满的像佛陀一样，不然的话，其他的我都不听，或者是其他的我就是以前，所以就好像过去去前几年在北京那些地方，据有一些居士说，那边已经有二宝什么。弟子还是怎么样？说僧宝已经不要，这个肯定是一种不了解佛法的很浅的那种的一些想法。如果你学习，比如说，多多深的这种的三宝的义次、内外密以及种种的显密宗的这种见解，那肯定他们这种的所谓的不要，这些都是一种很怎么样的不了解的一种的表现吧。所以说，看啊，兄弟们，所以说要好好的去修一个很这种坚韧的这种忍辱的心，得到就成就比较大的这种忍辱的功德。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种与具有扰乱你的心的这种地方，甚至有嗔恨心。甚至嗔恨心很重、极重的这种的人，依于这种的经验、这种的调伏，整个自己能够调伏，然后能够堪忍修行、安忍那这样子呢，就是把它当做是如法教法一样很重要。就是说，菩提是人原因，人安忍的这种修行的这种助因，我应该向法医。真实的法，经验当中的法一样，不是纸上的，但是是经验当中的这种修行的。有时候你念仪轨是一个经验，就是有些是直接是一种文字来启发的，还有一些经验是实际生活当中有人就是启发的。他没有说我是一部经，或者是我是一部一个仪轨，但是这个正好是，刚好最好的挑战。这是为什么在。大乘的、密乘的修行里面，他们有些时候去坟场啊，去有鬼的地方，又怎么怎么样的去看，那就是一个是利益他众，另一方面是也是就有点像增上自己的这种体认，对修行的这种了悟，不然的话就就是怎么讲呢？现象都变成了修行的堆进，就是自己的投射都变成自己，进而就是自解脱的一个道路。所以后面的这个是众生和佛的平等的集聚集诵，最后几个，我这里就把它一起说完。就今天的本师牟尼说，圣佛，圣福田常尽身佛者，圆满达彼岸，成佛所依缘有情等诸佛，敬佛不敬众，岂有此教言？非说智德等由用故云等。有情成，我看有情助成佛，故说佛生等，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就是众生和佛都是福田啊，能够就是成就殊胜果位的这种的福田。所以说众生和就是机油有些成就佛果，一半靠佛的恩泽加持，一半靠众生的这种福缘，然后能够恩缘恩人天恩天这样讲，悲天这样讲，就这个层面最终成就这种圆满的佛果。所以就说这种的成佛的所依的这种因缘有情的这种恩呢，就是非常的大。所以成佛上面比如说修这个布施的话，如果你没有布施的对境，怎么修布施呀？就布施是一点点，但是布施的果报会非常的大。所以你给某一个人10000块或者是1000块100块怎么样，但是这个对他来讲重要重不重要，这些钱可以花完很快，或许就是之类的，就一时的一生的帮助。但是你既有这些行为而产生的这种的功德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增上艺术等六这样种种的这种果，乃至于如果你发心正的时候普遍回向这样的，那你这个一直到成佛之间呢，不断会积累这个善因，这个果层层递进。那相比较你的付出是一小点，但是获得的果很大。所以类似的恩人就是一时而一时间的对某一个人在某一个场景下的一种暂时的，就像乌云遮蔽一样，就是下了一场雨，或者是有一种这样，但是在那个时候你能够就是用正面的这种的发心，能够调伏安忍正知正念这种不舍菩提心的方式来去做的话，那就是说有极大的这些恩德，就是成就极大的这种善果。所以这样子的呢，就是哪有就是敬佛不敬众生的道理呢？哪有这个这样子的就是理由呢？这样的教言，所以从来没有就佛陀的教法当中发菩提心的时候，也就是说一为一切众生这样子，没有说就是要不管一切众生，只要就是这样子，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后面的这就是成佛所依，成佛所缘有情等诸佛，再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非说智德等，就是这个部分，非说智德等有用故。云等，就是这个上面的等和众生和佛是平等的，这个意思也要讲清楚，说他们并不是说成就上面的国位上面的这种的一样，而是对于修行道用上面来有一样的这种的助缘。上面来讲就是我们刚才讲成佛一半靠众生的恩泽这种因缘，然后一半靠这种圣尊佛的这种加倍这种的恩。那智慧上面来讲，当然佛已经圆满成就这种四生无智，所以这个上一次四生无智我们想想讲皈依的时候已经说了，然后说21类的这种无漏的法，那这样子就是我们在就学习小乘罗汉的圣果菩萨的这种果位以及佛果的时候，讲到这种就是37这种菩提分，37品这种的分哦，这样或者是降到已经圆满了这种4无量6度哦，或者是8解脱，然后就禅定的功夫也是一样，能够等持安住在这种9种或者9等的这种境界当中，8圣处或者是说10遍处就各种没有污染这种愿力和这种智慧。佛陀的这种从成就当中也有这种比如说5眼6通，这些是当然就圆圆满满，就是最高的就是佛眼嘛，佛成就的时候发言的时候应该是见到的这种程度，慧眼是就是次第见到的对以后的这个菩萨道，然后天眼的时候就是还没有这见到当中。那通这种的一般在就天人的实践当中都有，除了应该灭尽定的这种以外的其他的6通都应该有天眼、天耳、他心、宿命这些。所以 还是还有就是身缘性质种种的这种的四种的清净四种的自在，然后说实力里面也是说就类似于就是知道处与非处，知道就是业报过去的这种细微的业报，这佛的这种境界下，菩萨的境界下知道的，所以实力这些上面也有菩萨的实力以及佛的实力这些不同的，所以知道其他人的这种根性。善根、慧根，之类的，就以此类推，就是实力四无畏，包括就是如法的去讲法当中呢，就境界上面自己所成就的和为了成让别人成就这种圆满，然后就是不会出于世间的面子或者是妥协，好像是一种类似于政治正确式的讲佛法呀，要讲到别人痛点、别人的这种缺点、难点。对别人有益处，你能知道我要帮助达人的时候需要讲出来。现在很多的时候都是一些怎么讲呢？像那种雪糕啊，像什么那种不断的填别人的嘴，让就是说怎么去找幸福呀，怎么去就这种的书也会，就可能也有它的善巧的地方，但是有些是说要直接窍诀是直接戳到这种要害。击到要害一样，就是粉碎种种的这种我执，不能反而变成佛法，变成加强我执的工具这样。所以说一种利他的时候呢，就是说道的这种的道障无畏，这就是说出离无畏，这些，然后就十八不共，这可能就以前好像我们有一次也提过所有的这些十八不共的内容嘛，然后。就是包括身与意这些当中，就是没有过失呀，就是可以永断这些细微的执着习气呀，一切种子的这种成就。所以这些上面来比较的话呢，佛和众生是有差别的两点。但是对于修行者，积资进账以及积累福慧而资粮这一些上面来讲，就是有他的不共的这种因缘产生。所以众生，你比如说每天都能够见到，能够接触到。在这个当中实践这种六度十善这些的话是最好的对境，那就像佛菩萨的他们是圣者，就是这里面不是前面说，像如果所有都是像医生一样照顾病人一样这样去照顾的话，像谁你修安忍呢？或者是像那么慈爱的这种利乐的这种方向，没有什么安忍可修的，所以说他有特定的这种不共的这种对境。所以变成自良田修行的这种助缘啊，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扎西德勒慈父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